诸葛瞻突围请救兵啊，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出了绵竹，和邓艾这么一会面，一刀就把邓艾的头盔给削掉了。可把邓艾吓着了，邓艾一瞧，嚯，这诸葛瞻急了，看来杀红了眼了，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。邓艾心想，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，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。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，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，成都我也甭取了，恐怕命也保不住了。邓艾眼睛也红了，他以重金悬赏啊，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，我就给万金。呵，这通杀呀，诸葛瞻呢是左冲右突，由他三更天直战到五谷，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。他回头这么一看，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，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，没有一个投降的。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哎呀，他眼前漫山遍野都是曹魏军呢，根本杀不透。曹魏军也是死伤无数啊，怎么人越来越多呢？正在这时啊，只听寺外一棒铜锣响，邓艾把弓弩手调过来，是乱箭齐发呀。诸葛瞻在马上把大刀抡起来了，挥动大刀拨打这些凋零箭，要是三五个弓箭手啊，还真能让诸葛瞻的这刀把这箭给封出去。太多了，你怎么能封得了？乱箭如暴雨冰雹一样，诸葛瞻身上连中数箭，他大叫一声扑通，翻身从马上掉下来。魏军小校这么一看，诸葛瞻落马了，咱们抓活的。哇，这些人收起弓箭，有提短刀有提长矛的就围过来了，要想生擒活捉诸葛瞻。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，只见诸葛瞻一个鲤鱼打挺，腾的一下站起来了，他一回手，咔嚓，把大刀转往地上这么一插，他是以刀而立，可把曹魏三军小校吓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此将身上中那么多箭，感情没怎么样啊，不好，吓得是纷纷后退。诸葛瞻站在这会儿缓了一口气，他力气已经用尽了，身上又带着那么多的箭，诸葛瞻一想，我是不可能杀出重围了，也回不得绵竹了，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死报国呀。诸葛瞻想的这会儿是仰天长叹，无力极，我力气用完了，当一死报国。说的这会儿他一抬手，嘡啷，把肋下的佩剑拉出来，自刎而亡。诸葛瞻自刎于乱军之中，喝得曹魏军个个后退，就连邓艾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。这员将堪称是忠义无双啊，可惜呀，蜀国有这样的勇将，竟不能保国安邦，非是武将无能，而是皇帝昏庸，宦官当道啊。邓艾一想，嗨，我别赞叹了。他传令快把诸葛瞻的首级取下，话音还没落呢，只听绵竹城头有人大喝一声啊，还我父命来。跟着绵竹城嘎哒哒一下城门打开，由里边杀出一员小将，正是诸葛尚。 诸葛尚一看父亲自刎于乱军之中，救兵也到不了了，绵竹孤城难守，我父既然一死报国，我当效仿。诸葛尚冲出绵竹城，一番血战，终于众寡悬殊，一人一骑怎么能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呢？小将诸葛尚也死于乱军之中了。诸葛武侯真称得起是一门忠烈。邓艾一看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，他们令旗这么一挥，催动三军抢占绵竹，进得城来，出布告安民已毕。邓艾传令厚葬诸葛瞻父子。邓艾站在帅府门前这儿，扭香回头往汉中方向看了看，他心中暗想：钟会将军，对不住了，我先行一步了，我要在成都等候阁下了。他们令旗这么一摆，号令三军马不停蹄，立刻是进兵成都。成都现在怎么样？成都啊，乱成一锅粥了，黎民百姓扶老携幼，哭天喊地，哎呀，那哭声遍于四野啊！黄门官抱进了宫中，刘禅呐、正在这会儿寻欢饮酒呢。管乐声悠悠扬扬，刘禅是如醉如痴，手里头把着酒杯，笑嘻嘻，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他怎么这么高兴？刘禅放心了。诸葛瞻父子带兵去守绵竹，寡人的成都万无一失了。来成都的咽喉要路口剑阁那会儿有姜维、姜不约和廖化、张毅众将把守，绵竹再有诸葛瞻父子往那儿一镇，曹魏军再也进不了我成都了。因为这个，哎，他这酒喝得挺高兴，听着这丝弦之声，正在这儿美呢。听黄门官这一说呀，当时刘禅傻了啊！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，这下刘禅可真傻了。这歌他也听不下去了，这酒也喝不下去了。他回过头来喊黄浩，黄浩，黄浩哪里去了？启奏陛下，黄浩病了。啊呸！刘禅气得唾了一口，他怎么早不病晚不病，但这时候病啊？黄浩真病了。黄浩在家里忙呢，正在打点细软埋东西呢。这黄浩已经两宿没眨眼了，他贪的东西太多了，一会儿半会儿弄不出个头绪来。另外黄浩还特别紧张，他紧张什么呀？他给刘禅出了多少馊主意啊，把那位大将军姜维也给弄在榻中去了，回头他要请个跳大神的来，这万一有个明白人在刘禅跟前给提个醒，要是找寻上他，还轻饶得了他呀？这叫坑国害民呐、不用皇帝刘禅找他算账，黎民百姓要知道了就得把他撕碎了啊！黄浩现在恨不得呀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。刘禅呢，派人找他好几趟了，黄浩没别的主意了，只得说他闹病，冒染风寒，在家眯着，实际他忙这些事儿，现在他哪顾得了刘禅呢？刘禅坐在这儿连叫几声黄浩，没有黄浩的踪影，现在一听说什么黄浩病了，这奴才呀，气得他抬腿一脚，咔嚓把桌子踹翻了。再看那些舞女歌姬呀，稀里呼噜全吓跑了，有的吓得都钻桌底下去了。大伙还纳闷呢， 咱陛下这脾气够好的，每天呢都是那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变了个人呢？谁知道刘禅都急傻了，他连衣服也没换就生了电了，把文武找来商议商议。刘禅一看呢，还剩十多个人了，上回不是商议过一回吗？那还二十几个人呢，感情就在这过程当中啊又跑了七个。刘禅问这些人说，现在诸葛瞻父子已经战死绵竹了，姜维也没有消息，听说曹魏军马上就要进成都了，寡人该如之何呀？我怎么办呢？这几个大臣这么一听可全急了，这回火可真了了眉毛了。皇帝向咱们问计，该怎么办？陛下，我看这样吧，您赶快收拾收拾离开成都，咱投奔南中吧。南中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啊，咱们去投南王孟获，如果能得到孟获的帮助，咱不单能在南中那会儿存身，还可以借南王孟获的力量重新收回成都。哎，这是个办法。有人一听，不行不行，怎么呢？奔南中倒是好啊，怕来不及了，人家曹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，再说现在咱也不清楚南中的境况。我看呐，去不得。去不得吗？那咱们投哪儿啊？有人又出主意了，这么着吧，陛下，咱们投江东得了，东吴贺咱西蜀，乃是联盟之好，现在咱有难了，就去投那儿吧，我看吴王能够把咱们给收留下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慢来慢来，乔州过来了，光禄大夫乔州一看，你们出的这都是什么主意？怎么能够上江东去呢？既不能去投南中，更不能到江东去称臣呐。你们听说过哪朝哪代的天子上别的国家去避难还可以称为天子的呀？再者说，如果陛下到江东，必有二辱啊，要受两次羞辱，一次羞辱就是这次去投奔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。第二呢，我看酒后魏国必定吞灭吴国，曹魏非把江东灭了不可，吴国绝不能灭魏，等待曹魏灭了江东之后见到我主，我主还要继续给曹魏称臣，这不是两次受辱吗？与其降吴，不如降魏，此乃臣之拙见，望陛下三思。呵，这乔州交代的很明白，说的很透彻呀。那当然了，这位是劝降专家呀。刘备进西川的时候，乔州劝过刘璋，今儿个他把劝刘璋这套啊都用在刘禅这儿了。刘禅这么一听，哎，这是个办法，不过能不能保全性命啊？嗨，乔州一听，陛下岂止是保全性命啊，陛下您还能够分毛裂土呢。啊，刘禅心想，嗨，不用分毛裂土了，只要能够曹魏把成都这地方给我就行了，我就知足了，只要能把命保住。那你们看得怎么样知会邓艾一声啊？话刚说到这儿，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，乔州是一派胡言。这个人几步走到乔州跟前，指着他的脸呢，乔州啊乔州，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？ 偷生俘虏，岂可妄议社稷大事？自古安有降天子哉？
几句话呀，把乔州吓了一哆嗦。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原来是五太子北帝王刘禅。这刘禅有七个儿子呢，长子刘玄，次子刘尧，三子刘琮，四子刘赞，五子刘禅，六子刘询，老七叫刘霍。这北帝王刘禅呢，自幼读书，聪明过人。今天他听了乔州这番话，气坏了，他真想要揍乔州。刘禅赶忙制止，大胆！现在大臣都在言降，你凭什么仗着血气之勇，你敢出来阻拦呢？难道说你想让成都满城流血吗？儿臣并非此意呀，陛下。昔日先帝在位，从不让乔州干预国政，今天陛下怎么能跟乔州商议国家社稷的大事呢？他是一派胡言呢。儿臣我看过，咱们成都还有些人马，府库并不空虚，还有许多粮草啊。如果要是背城一战三五个月，邓艾休想取下成都，咱们还有点力量。再又说了，姜维现在间隔，他听说敌军前来偷袭成都，他能不管吗？立刻他就得来救成都。如果这样一来，我们合兵一处，内外夹攻，使敌军腹背受敌，贼将邓艾可擒呢，成都可保。您何必轻信此俘虏之言，非先帝之机？刘禅说的在理呀、啊。可刘禅听完这番话火了，都真是小儿之见。常言说，知时务者为俊杰，咱们怎么能够拒得了邓艾呢？怎么能守得住成都呢？陛下，即使退一万步讲，成都守不住，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见先帝，也绝不能降。哎呀，刘禅一咧嘴，真是一派胡言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了出去。几个武士过来了，走到北帝王跟前打了个词儿，怎么回事？一个是北帝王这身份，那是王子，就往外拖嘛。再一个说，刘禅呢，在朝中对这些侍从武士上上下下都很和善，这几个武士啊，不忍下手去拖。刘禅把眼睛一瞪，你们要再不把他拖出，我就将尔等斩首。武士只得往外拽这位北帝王。刘禅是放声大哭啊，一边哭着一边喊，陛下绝不能降啊，先帝历尽千辛万苦创立的基业，今日如果一旦弃之，我是宁死不辱。说什么也不好使了，武士把北帝王给推出了午门。这时候刘禅呢，缓了一口气，他还气得脸白了呢。然后跟手下的这些大臣商量，他问乔州：“咱们怎么才能跟这邓艾接上话呀？”乔州一听，这不要紧，微臣我可以写一份降书啊！对对对，刘禅告诉他：“你当面写来。”笔墨伺候，遵旨。把笔墨准备好了，乔州提笔在手，是刷刷刷，呵，真是笔锋流利，字迹清晰，用词卑微，文简意明啊！怎么写的这么干净，这么漂亮一封降书呢？因为他常写呀，写这玩意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，连词儿都甭错，都在心里装着呢。在三国时期写降书顺表，乔州可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。降书写好了， 乔州问刘禅：“陛下，您看派谁送去啊？”刘禅一瞧，派谁？哎呀，爱卿，那还能派别人吗？就得你去了。
啊！
乔州心想：我一个人单人独骑到魏营献降书。哎呀，陛下，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去，您得多派俩呀。
好好好，刘禅让侍中张绍、驸马都尉邓良陪同着这乔州去送降书。
行啊，你们赶快去吧。哎呀，陛下，光拿着这降书去不行，这怎么能说明您投降呢？刘禅一听，还拿什么呀？把我带了去？
还不是，您得把玉玺给我呀。
哦，对对对，把玉玺交给了乔州。这几个呀，捧着玉玺，揣着这降书走了，奔曹魏大营去了。现在邓艾把大营扎在哪儿了？
扎在洛城。
这洛城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广汉北边。邓艾每天呢，派几百铁骑来成都打探呢，正好碰上乔州，就把他们带到了大营。乔州三人拜伏于帐前，手里头捧着这降书顺表加这颗玉玺。邓艾一看是喜出望外，接过玉玺，把他们几个人扶起来置酒款待，告诉他们立刻回复刘禅准降了。邓艾还给刘禅写了封书信。
嚯，
乔州这几个人呐，乐呵呵的跑回来了。就这段时间呢，把那刘禅吓坏了，他不知道这邓艾准不准降啊，简直他那心都滴了到喉咙口来了。现在乔州回来了，把邓艾怎么款待的事情这么一说，把这封书信交给刘禅。刘禅看完了非常高兴，
哎呦，长出一口气，心说这命算保住了。
乔州告诉他：您赶快传诏书到剑阁，让姜维是倒戈归降
啊。对对对，
一方面传诏到剑阁，一方面乔州这几个人是查仓典库，得登记造册给人家邓艾送去。这查仓典库啊，有的人差点掉了眼泪。怎么了？感情成都这儿还有这么些东西，这么多人呢？成都共有28万户，男女老少、黎民百姓，一共有94万人呢。将校军卒还有10多万呢。不是说诸葛瞻父子守绵竹，这刘禅把青城之兵都给他了吗？随时那么说呀，那成都多大个地方啊？加上周围4乡8镇，可不10多万人呢吗？大小官吏呀，4万多人，打开粮仓这么一看，好家伙，有40余万斛粮食啊，是仓满库肥呀，各种金银不下数千斤，绫罗绸缎有几十万匹。这是斧头这点东西还没仔细详查呢。
唉，
有人暗暗叹了一口气呀。如果要是听北狄王刘琛之说呀，背城一战，邓艾呀半年也取不下成都来。
嗨，还说那有什么用啊？
乔州把库查点完毕之后造成册，然后跟刘禅一商议，得选一个投降的日子呀，就定于12月初一上午辰时啊。按目下钟点说，就是早晨9点，君臣举行投降式，是出城归降。北狄王刘禅得到了这个消息，把他气的是怒发冲冠。刘禅3次闯宫啊，他想再一次劝劝父皇不能投降啊。可是进不去，刘禅不见他。刘禅7个儿子呢，怎么光是北狄王一个人想劝刘禅？那六位随其父跟刘禅一模样，都是那么懦弱糊涂。他听说他爸爸要投降，嗨，有吃有喝跟着就降呗。 牙子过沟，肚肥就行啊。刘晨可不行，但是刘禅是紧闭宫门，他说这刘晨疯了，神经错乱，谁别理他。哎呀，把刘晨给气的呀，他只得提剑归家呀。回到家来，他的妻子崔氏夫人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大王今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夫人呐，你有所非知啊，明日君臣就要出城纳降了，从此西蜀国社稷休矣。哦，崔氏夫人大吃一惊啊，父皇真的这么做了？大王您可怎么办？夫人，我要前往祖庙叩拜先帝呀，我宁愿先死，死于地下去见先主，我也绝不能屈降于他人。崔氏夫人这么一听，点了点头啊，贤哉夫也，您是我的好丈夫，现在王死父，妾死夫，其义同也，妾请先死，王死未迟。就是说你父亲刘禅这不投降了吗？就等于死了，您也不是要自杀吗？其义相同啊，我作为妻子的应该死在你的前面。说完这番话，站起身来，啪一头是撞柱而亡，撞死了。夫人膝前有三子啊，抱着母亲的尸首放声大哭。北狄王刘晨站的那会儿是心如刀割呀，他看看这几个孩子，我是把我的孩子杀了好，还是留着他们？留着他们，留着他们就成为曹魏的降臣了，真是生不如死啊！应该把他们杀了，可是虎毒不吃子啊！刘晨是知书达理的人，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？刘晨转念一想，与其叫子女活着受辱，辱没先皇，倒不如居家一起，见先皇于地下。他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孩儿们，休怪为父手狠心毒。当时把他三个儿子给杀了，刘晨披散着发髻，大瞪着两眼，一口气跑到昭烈皇帝庙。守祖庙的官员吓得是个个后退呀，北帝王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疯了？刘晨进得祖庙，看见了昭烈皇帝的牌位，望着祖宗的牌位放声大哭啊。他哭先帝刘备创业艰难，先帝一生奔波劳碌，历经风险，自从刘关张桃园结义，出任安西小县，随同十八路诸侯伐董卓，弟兄徐州失散，祖宗先投袁绍，后投曹操，寄人篱下，多亏刘表相助，才在新野安身。徐庶走马见诸葛，诸葛亮未出茅庐，定三分天下。从此祖上才有转机，赤壁大战巧借荆州，兵进西川才创立了基业。没想到今皇帝亲小人袁贤臣，致使国破家亡，臣修建基业弃于他人，故杀妻子来哭祖庙以表臣心呐、啊！臣只有一死以报祖宗。刘晨哭的是两眼滴血，横剑自刎而亡。